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2月11号，公元2016年1月20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台湾举行为西藏自由而骑单车游行；加拿大国会新议员在印度拜见达赖喇嘛；藏人官员会晤印南卡纳塔克邦政府首席秘书；印度援藏组织喜马拉雅之家举办活动介绍西藏；或是藏人政治犯陈述在中共监狱中所受的虐待。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援藏团体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开展为西藏自由而骑单车游行活动，向中国大陆游客及台湾民众介绍当前西藏境内的藏人处境。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1月20号是周三拉嘎日，台湾时间上午9点钟左右，台湾援藏组织台湾西藏人权连线开启了介绍西藏议题的为西藏自由而骑单车游行活动。活动人士从228和平公园出发，途经自由广场、立法院等地，行至台北101大楼。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在台西藏福利协会会长扎西次仁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活动目的。他说，
主要目的是说，因为世界有改变很大，像我们台湾来讲，台湾也民主投票选出来的一个总统，有那么大的一个改变在民主的国家上，但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根本没有改变，基本的人权也没有在西藏里面，那西藏里面的西藏人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最后他们是用自焚的方式表达意见，所以那我们在国外的藏人，我们在一个民主国家上代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然后表达西藏里面的状况。
扎西慈人以自己开展西藏运动多年来的经验指出，中国大陆民众对西藏议题非常关注，只是惧怕中共报复。
非常棒的，因为我今天像我们那个自由广场那边，你就有遇到很多中国公共客，他们也很热情的，他们也是有拿我们的新闻稿，也是要跟我们拍照。然后呢，我到101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中共公共客，他们是有些没办法更靠近我们，因为他们自己是有知道说跟那个西藏人可能有共性的话，他回去中国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难一点，比较危险，他可能没办法靠近我们。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也非常了解，在中国里面的人权的部分，所以我们也没有勉强。
新成立的援藏团体西藏台湾人权连线是由台湾非官方机构在台西藏福利协会、台湾人权促进会与国际特赦等组织成员发起设立的。该组织计划在每周三开启为西藏自由而骑单车活动，介绍西藏议题。活动将进行到3月10号，西藏抗暴纪念日。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国会年轻议员加内特近日到访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拜见了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并参访了西藏人民议会。年仅29岁便当选加拿大国会保守党议员的加内特近日到访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据行政中央官网报道，15号当天，加内特参访西藏人民议会，与多位常委会面，了解了议会的运作与结构等相关情况。加内特还在自己的脸书与推特账户上贴出与达赖喇嘛的合照，透露15号当天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并同尊者谈论了人权与宗教自由等话题。加拿大联邦大选于去年10月举行， 加内特当选该国第二大党保守党议员不到三个月，这是他首次参访达兰萨拉。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日前同印度卡纳塔克邦政府新任首席秘书阿文德贾达夫进行会晤，向他表示祝贺的同时，也讨论了有关西藏难民援助政策的事项。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于本周一1月18号在印南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市会见了该邦政府新任首席秘书长阿文德加达夫。印南藏人社区总主管甘玛占堆随同加日卓玛部长会见了阿文德加达夫，他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相关详情。据他介绍，内政部长加日卓玛在会见卡纳塔克邦新任首席秘书阿文德加达夫时，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向他表达了祝贺，同时就印度内政部为援助流亡藏人社区而颁布的2014年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相关事项进行了讨论。阿文德加达夫承诺将于二月份内召开会议，深入讨论有关实施援助政策方面的事项。据了解，阿文德加达夫曾任印南卡纳塔克邦政府增设秘书，去年底被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西达拉迈任命为首席秘书长。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援藏团体喜马拉雅之家向数十名来自东北部地区的印度学生介绍了西藏的历史与现状。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印度学生了解西藏局势，支持西藏运动，印度援藏团体喜马拉雅之家喜马希尔邦分部于今天1月20日在达兰萨拉举办了一场面向印度东北部学生的西藏议题普及介绍。
I'm very pleased to share this morning with you, not only because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扎西平措受邀在活动上向印度学生介绍了西藏与印度在宗教、语言及文化等多方面的密切联系。他提到西藏处于独立状态时，印度与西藏是非常友好的邻国，印度无需忧虑边境安全，而中共对西藏的侵略改变了这一切。扎西平措列出了印度可从西藏自由中获得的各种益处，呼吁印度年轻一代认识其中的重要性。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伊西拼措也受邀向印度学生们介绍了西藏的历史。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作为人的工作永远的我的卡的就作为讲下口我的
喜马拉雅之家一直以来在印度各邦举办不同形式的活动介绍西藏问题。这次该团体特别邀请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学生来到达兰萨拉藏人社区，让他们亲眼目睹流亡藏人与行政中央的现行状况，使他们更好地了解西藏问题。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2008年和平抗议中共暴政而曾被关押数年的一名藏人政治犯近日向本台讲述了自己在拉萨曲水监狱及古扎监狱中被押期间所受到的非人虐待。2008年 西藏三区各地爆发了大规模和平抗议中共压迫的游行活动。在首都拉萨带头开展活动的哲蚌寺有多名僧人遭捕，其中一人先后在拉萨曲水监狱及古扎监狱中服刑，目前已经获释。他向本台介绍了自己在狱中的遭遇，但因身在境内，所以要求匿名。这名前哲蚌寺僧人介绍说，2008年3月10号，他与其他哲蚌寺的僧人一同在拉萨参与了和平抗议中共的活动，随后遭到拘捕。他先后被关押在曲水监狱及古扎监狱中，遭受了非人的折磨。虽然目前已经刑满获释，但狱中的折磨导致他的脊椎受伤。据这名前政治犯介绍，中共狱警经常将电棒插入他的嘴中，并电击他的肛门，自己在剧痛下多次昏厥过去。其他折磨方式还包括用火烤手指，用铁钳夹手指。狱警一边施暴，还会一边辱骂讽刺说，你信仰达赖喇嘛，他一定会来救你。在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后，他也提供了部分狱友的姓名，其中包括曲水监狱中被判终身监禁的政治犯索南次仁，关押在古扎监狱中的政治犯监参，来自公爵的政治犯普智，以及遭判6年刑期的藏人宫阙丹增等。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华人作家蔡咏梅撰写的文章《为藏人争回历史话语权，读唐丹红桑杰家的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
唐丹红，孜孜不倦的藏人口述历史工作者。作者是唐丹红，因此文章我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名字，随即发现他是我推特上的一位网友。其实早已读过他在推特上的文字，只是名字没有记住。这位笔锋辛辣的作者是一位女诗人，很巧的是还是我的同乡，曾在我家乡成都开办了第一家纯学术书店和文化沙龙卡夫卡书店。不过写这篇文章时，女诗人已远嫁到以色列。经过我们共同的朋友介绍，我结识了丹红。2010年夏活节及次年春节两游以色列，在特拉维夫都住在丹红的家里，受到他和他夫君大卫的热情接待。我第一次游历以色列时，获悉丹红在做藏人口述历史工作，已去过一次印度的藏人定居社区采访。就在我离开以色列后的这年夏天，丹红利用暑假时间冒着酷热再到印度遍访藏人居居地。次年春节我又到以色列时，他此书《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的合作者、流亡政府的青年工作人员桑杰家正住在丹红家中，帮助他翻译访问稿。更巧的是，桑杰家我也认识。2003年7月，我到达兰萨拉采访，他曾热情接待我，为我做翻译。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蔡咏梅撰写的文章《为藏人争回历史话语权，读唐丹红桑杰家的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